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主啊，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你的，我们呼求你，让我们转离所有的罪行，让你成为我们的主宰，来掌管全地。好，全体起立，我们唱诗歌，我们呼求。
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一祷告寻求里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圣灵的宝座在这里，你一闭着眼看着耳坠地，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在你面前，一祷告寻求里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祝你来掌管全地，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圣灵的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感谢主，是我们早晨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的脚步，走在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上，即使身处逆境，在你的手中也将变为祝福。诗歌脚步，
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都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 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无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对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请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对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就将变成祝福。
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了一个礼拜。凡亏欠主亏欠人的地方，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也求主你开启我们的眼和心，使我们明白你恩典的奇妙。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食物，让我们得着你的恩典。也求主保守楼上楼下网络的畅通，保守你出口的仆人所说的都符合你的旨意。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好，我们一起诵读使徒行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请我们把圣经打开到罗马书十章。罗马书十章五到十七节。罗马书十章五到十七节，翻到了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理你不愿意，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曾所传信的。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佳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请周有珍姊妹为我们证道。她证道的题目是没有传道的岂有信道的。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荣耀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将你的耶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赎。今天我们能随时随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这实在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也谢谢你给赐下圣经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可以不断的成长成熟。愿主你此时此刻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老师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去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你斥责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和作为，挪去我们身上的瞌睡，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以这样满足和喜乐。愿主你也真的是帮助孩子越过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有限和这样的不知不足，求你特别的来带领，你自己来引导我们，祝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啊。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回忆一下，当时你们信主是你们自己找到神的呢，还是有人传福音给你们的？有没有人这个自己找到神的？如果有的话举手。自己找到神的，我们有一位姐妹自己找到神的，那你实在太特别了，太蒙恩了。哦，感谢主啊！那我想大多数的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通过这个有人传福音给我们，对吗？因为我们的神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神是主动来找我们，那其他的宗教呢，都是人去寻找所谓的神，对吗？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传道者向我们传道，我们也不可能信主，也不可能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也不可能去在神面前去认信，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感恩啊，特别的感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与传道者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没有传道的岂有信道的。那我们去年查过罗马书啊，都知道罗马书的9章到11章是使徒保罗这样承认神拣选了以色列民为他的儿女， 对吗？同时也强调以色列民他不接受神的救恩，拒绝了完全可以使他们得救的神儿子耶稣基督。换句话说，犹太人是拒绝了福音，错失了他们当得救的这样一个机会哈。然后从第十章开始，保罗仍然在为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这个祈求，因为他知道以色列民他对神是有热心的，但是他们对这个神却没有真知识，却没有真知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按照神所要求他们的去准确的这个称义途径去相信耶稣基督，去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也不服神的意，执意的去偏行己路啊。然后呢，自以为可以按照律法，他们就可以获得神的意，更不明白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第十章的第四节哈。耶稣基督的到来，什么叫这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呢？耶稣基督的到来，他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律法的目的，他不是要叫人去遵守他而得着义，乃是要叫人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在神面前称义了，都在神面前称义了。所以刚刚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啊，借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需要特别的去明白福音，特别需要明白福音以后要随时随处去传扬福音，使人以信心来做出准确的回应。所以我们来看经文哈，首先第五节里面讲到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文，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保罗在十章的五节到十节阐明了一个摩西律法和福音的一个巨大的差异。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律法的义是什么？律法的义，这里面讲到的人因行律法而称义，人如果行上帝所设立的律例典章，就一定能活着。我们知道犹太人他的那个条例有很多条，大家有知道吗？啊，600多条，对吧？613条，哇，这么多条例遵守。那我们就是以前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一到星期五晚上6点到星期六晚上的6点之间，什么事都不能做，什么事都不能做，一做就是违反了律法。那么他们就要去什么，牵着牛羊到圣殿当中去献祭认罪，对吗？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600多条能不能做到，大家真的是做不到，哎，对吧？你哪怕有一条犯了，雅各书里面2章10节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了。哪怕你做错一点点事，你就整个就没有守律法，对吗？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没有人行律法称义啊？那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按照当时这个律法的这样要求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义的。这很明显，我们靠律法称义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死路，灭亡之路，对吧？是灭亡之路。如果我们活在旧约里，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活在旧约律法之下，那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是不是会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哦，刚才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就真的是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是可以称义的啊。那么等到末日审判来临，我们会是什么结果？ 我们会下硫磺火湖，是不是？啊，到末日来临审判的时候，我们会下硫磺火湖，那是相当悲惨的一个结局。那信心的义，要立法和立法的义是全然不同的。信心的义其实就是得救之道啊，就是得救之道，要得着信心的称义之道。上面啊，我们看到的信道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情，大家会想了，信道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吗？啊，不容易啊。好，那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十三多少号，当时这个我们支持的新教士麦子姐妹，她回去看她的父亲，她父亲是肺癌晚期，她在这个十多年前就为她的父亲祷告信主，但是始终一直没有信，一直没有信，而且反抗的特别强烈。好，但是那次她还是始终是为她的父亲求，当她回到家里以后，又去跟这个父亲去传福音，他父亲坚决回绝，坚决回绝。但就在这个时候，第二天他就是和一个东莞的一个牧师联络的时候，东莞牧师告诉他，他说他夜里祷告的时候有这个感动，他要第二天开车到他老家去看他父亲去，要给他传福音。那作为姐妹来讲是特别开心了，那也不抱多大的希望。然后发信息给我，让我为他父亲祷告，所以我就发了同工群里祷告链，发同工群里，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积极的回应去为他祷告。后来到晚上，他告诉我，他的父亲，这个牧者给他传到不到半个小时，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承认自己有罪了，他就愿意去这个相信这位主。所以说他的女儿为他祷告了十几年，难不难？相当的难，对吧？但是神动工简单不简单？就半个小时都不到，他的灵魂苏醒了，他就回转了，承认自己有罪了。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神赐给他的信心在里面动工，对吗？所以说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得着信心称义，这个非常容易，是神的工作，其实就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对吧？他不像律法的义那样，必须要这个牵着牛羊，然后到圣殿去。我犯罪了，我就要到圣殿去。我牛羊牵不起，我就牵鸽子，对吧？然后就是到这个圣殿廊当中去献祭。然后我们也要必须要在耶路撒冷去敬拜，对吗？然后就是这样的，就一条一条的律法在那个地方。而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光是主日的时候是主日，我们是怎么样？每一天是不是都是主日？我们每一天随时随地向神呼求，随时随地神就来垂听我们的呼求，对吗？如果我们犯罪了，随时随地向神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活在恩典之中啊，活在信心之义当中。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个保罗引用了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啊，所以这里面，然后后面我看啊，哎，等一下，你《生命记》的十四。三十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节。所以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信主是很简单容易的事情，在信主道路上不需要我们上天入地，不需要我们去翻山越岭， 对吧？登天去求基督降临，因为什么？基督早就降临了，对吧？2000多年前他就为我们降临，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进入到人间，也不需要下到阴间去啊，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怎样死里复活了，而且他40天而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对吗？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三大支柱，最重要的支柱。相信主，我们就因我们的信而称义了啊！所以主耶稣就早就完成了这个救赎大功，是神自己的作为，就等人白白的来领受恩典，不需要人做任何的努力去换取啊。那这里面9节到10节里面讲的得救只需要心口如一的任性啊，这两节经文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相对8节的里面离我们不远的信心之道做出了进一步的一个解释啊。什么是真正的心？那就是这个保罗在9节讲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啊，他就可以得救。这是基督教最早期的一个信心任性啊，最早期的这个也是最单纯的一种任性。我们刚才读的使徒信经啊，我们去这个宣告我们的信仰是后面，最早的时候这句话成为早期的一个信心的任性啊。这里面有讲到一个，只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够不够？是不够的啊，必须要在心里面相信，然后口里承认才是真正的承认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10节他也讲，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只有心里信了以后才会口里去承认，对吗？如果说我们常常说一些嘴上说的话，我们常常会一样讲口是心非，口是心非，讲出来的跟心里的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啊，必须是真的是心里的一种相信才可以啊。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当我们去传福音，一位慕道友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为他们高兴，对吧？就像马可福音里面啊讲到的一样啊，就是一位慕道友这个灵魂得救，我们和天上的天使啊都是欢喜快乐的，天使欢喜快乐的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好，下面一张，我们看到是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相信的人的啊。里面11节到13节，这个11节里面的凡信他的，以13节的凡求告他名的，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了，福音是怎么样？这个凡字说明了一切，对吧？凡是啊，就是所有一切的人啊。这个福音救恩是给所有一切的人。哦，福音是神向全世界发出关乎义和救恩的信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没有分别。尽管人类啊有种族的不同，然后有文化的差异，还有这些各样的这个性格也好，文化习惯也好，都不一样啊。无论是在哪里啊，是男女，还是这个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啊，不论是高矮胖瘦啊，都是这个，其实人类都一样，都是什么神按照他们的形象造的，对吗？都是一样的啊。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同样需要福音，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是罪人。无论是印度教徒，然后是伊斯兰教徒，还有佛教徒，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罪人有一个共同的需要，是什么需要？罪人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对，救赎，认罪悔改，得神的救赎，对吗？这是一个共同的需要。 所以他十一节其实他用了以赛亚书的28章那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这个羞愧指什么意思呢？这个羞愧就是这个羞愧就是指失望的意思，指失望的意思，落空的意思。我们可能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一讲基督徒，可能有人会嘲笑我们，对吧？我们要坚持原则，他们也会说我们傻，对吧？我们会有时会觉得基督徒是因为是这个小群体啊，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是不太受待见啊。但是将来在国度当中是没有一点点蒙羞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没有任何的羞愧和落空的，不会落空的，对吗？所以说这里面这个13节用的是约珥书2章32节，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凡字强调了每个人，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求告主，所有的人都可以。那求告主名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原文当中啊，还有这个几卷书里面都讲到了几个意思。这个求告是敬拜的意思，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在圣殿里面去敬拜他，同时也是指祷告的意思，是祷告的意思啊，还有赞美的意思。所以这个求告是有祷告、赞美啊，这个敬拜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圣经应许我们说，你们这样求告就必然得救啊。这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4章12节当中讲到，除他以外啊，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唯独靠耶稣基督。那我们得享基督丰盛的一个秘诀在哪里？就是向他呼求。我们软弱了，更要向他呼求。我们遇到难处了以后，我们要呼求，对吗？我们得胜了，我们更要赞美他、敬拜他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因着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啊！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所以这里面12节讲到是，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个厚待啊，也是非常的重要，是应该用的是现在分词，就是说他随时随地厚待。不是说过去后代或者将来后代，而是随时随地后代我们啊！只神要求要使求告他的人去脱离当前的一个困境也好，去脱离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难处也好，要拯救。最终的目的是要使求告他的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能够享受在基督里一个测不透的丰盛，使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富足。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到富足，弟兄姐妹讲了，哎呀，我好像信主以后没有富足嘛，我照样的困难还是有啊。其实更多的就是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丰盛啊，属灵的丰盛。也许我们的环境还是那样，也许我们的生活的条件也没多大改变啊，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没啥改变，但是他却赐给我们属灵的灵里面的满足，丰丰富富啊，一切的恩典。所以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0章34到35节这段经文啊。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彼得他就说，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并不是就是对犹太人就特别的好啊，但是最其实是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不偏待的啊。所以说各国当中只要是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主所悦纳的。所以当我们跨出国门去参加这个达卡宣教士他们的建立的一个团契敬拜的时候，里面有印度教的，有穆斯林的，也有我们这个中国的啊，就是有香港区的宣教士啊，对，在一起。那天我们参加了一个晚上的敬拜，他们用 这个语言我们都听不懂的语言哈，在唱在敬拜赞美，但是我们同样怎么样受感动，因为是一个圣灵，虽然我们不懂他们的话语，但是因为受一个圣灵的感动，特别的感动。我们他们的敬拜不是这样坐在椅子上，他们的敬拜全坐在地上的啊，坐在地上。那天晚上让我去搞了讲了一个短讲啊，然后就是有宣教士翻译的啊，真的是很感动，他们也很多的回应，虽然听不懂啊，要翻译啊什么的，但所以我就讲到的就是神是何等的奇妙，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圣灵是一个，他能感动我们，他能感动我们啊！感谢主。就是这里保罗暗示犹太人不可以因为自己是神的选民，然后就去骄傲自义啊，然后认为这个你不可以拣选其他人啊，神不可以拣选其他人，但是神不是专属他们的神，神是全人类的神，凡求告他的都可以得救。好，那我们这个小结一下哈，得救的确据其实是三步，就是心、口、求啊。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教我们可以称义啊，教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使我们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我们原本是死的，又叫我们活过来了。然后口呢，说口你若认，口里认耶稣为主，意思是说就这个得救的信仰是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这位啊独一的神，而且是公开的宣告。所以为什么刚信主的人是一定要受洗啊？受洗就是公开的宣告，在魔鬼面前宣告你不再辖制我了，对吗？再从世界的面前宣告我从此不属于你这个世界了，你任何的东西也不可以控制我了。同时我们也在弟兄姐妹面前去宣告受洗以后归入怎样一个基督的身体，对吗？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团契，成为基督身上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宣告啊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求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受洗归主，我们是得救了，是我们的好吗？并不是我们的好，我们没做什么，对吗？我们没做什么，而是神的怜悯和白白的恩典，怜悯白白的恩典。我们唯一得救的唯一的途径就是简单的容易的，当然那个过程可能有的不信啊，这个有的很多年为一个这个信主的人祷告这个慕道友祷告很多年，但是当他接受那一刻是很快的，就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半个小时都不到，他就神的这个话语在他里面做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主以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啊，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那如果说这个刚才姐妹也在祷告的时候讲到，我们不能这个服侍两个主，对不对？那我们既然是认耶稣为主的话，既然他是主，他就掌管我们生命的，对吧？我们时时处处应该把我们的主放在首位的，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立的一个心智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会做觉知祷告，但觉知祷告很多是不清楚的，真正的你经过这个基本的要道的上课，然后跟弟兄姐妹的团契彼此相爱，慢慢慢慢查经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渐渐的长进了，对吧？这个就是你就会在面对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无论怎么样的难处啊，你都不会去否认我们的主，你都不会去否认。就像我们上次退休会讲的那个老师的见证一样啊，他在监牢里，对吧，照样的去要放弃，要他放弃，但是他持守他的信仰，持守他的信仰。所以说非常简单，就是心口如一的任性，心口如一的任性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途径。 那我们去传福音给弟兄姐妹做觉知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今天给他传福音，立马给他怎样，强迫他要干嘛，其实没有用的。他可能口里承认了，心里相信吗？心里不一定相信，对吧？所以说这里的心口如一这样的一个韧性是最最重要的啊，是最最重要的。好，接下来，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传道了。第二方面啊，第二啊，这里面传道啊，我们这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需要去传道，传道是使人听闻福音的唯一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所以保罗在上面讲到蒙恩得救的途径，就是心口如一的韧性啊，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呢都需要福音，因为都在罪中啊。然后接下来开始论到我们如何使人知道福音，我们需要被拆出去传扬福音。那这里面14节到15节的上半部分，保罗用了一连串的发问，带出了严密的一个逻辑关系。好，这里面讲的，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这四个相关的关联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再次就是进一步强调，引人得救的唯一方法就是被神差遣出去去传福音啊，要人去求告主名，要有一个人求告主名，首先要怎样？首先要怎样？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首先要怎么样？我们是不是首先要让他听见福音啊？对吧？听见福音了以后，当然祷告是没有错的啊，祷告你怎么讲都是不会错的啊，所以随时随地祷告都是对的啊，感谢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把它倒过来读，我们把它调过头来读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就是讲到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没有传道的人怎能听见呢？未曾听见他的怎能信他呢？人未曾信他的怎能求他呢？所以我们把这个次序调过来哈，这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的最后的命令就是什么，要我们往普天下去，对吧？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耶稣是被谁差遣？被天父差遣到地上的第一位宣教士，对吗？第一位宣教士啊，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他复活以后跟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啊！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要差遣你们。你看，他是耶稣基督是被父神差遣到了地上道成肉身，那他复活以后啊，就马上跟他的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那主耶稣心中的差遣是指什么呢？主耶稣心中的差遣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蒙神差遣，在地上首先是活出他的生命，活出他的生命，传扬他的福音。首先要活出生命，要好见证，对吧？无论在家里还是单位，要有好的见证，活出他的生命来，才能去传扬他的福音。所以我们给陌生人传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陌生人也能从我们的外表上看出来的，是不是？如果你去传福音啊，我们国庆节期间我们去传福音，如果你看这个你跟他传福音，他看到你是愁眉苦脸的啊，然后就是一点都不喜乐的，然后就是这个他们会怎么想，对不对？好，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来的时候，我们脸上会洋溢着喜乐，对吧？洋着喜乐，无论遇到怎么难处，你这个喜乐都不会改变，由心发出的，不会改变的啊。所以这个恩典和使命，这个喜乐其实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使命是紧密相关的，大使命是赐给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的， 求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热心的去关心灵魂的一个得救，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今年五月份，我们在清迈去学习矿文化这样一个课程的当中，遇见了这个一批年轻的华人宣教师。哇，他们有的是这个都是我们国内拆出去的中东国家的，有阿曼，有约旦，有阿联酋的，然后还有中亚的，还有南亚的，这些宣教士遇到了这么 一批的年轻的宣教师，他们大都是夫妻的啊，带着两三个孩子啊，然后夫妻特别的敬虔，孩子又很听话啊，很听话。然后当他们就是敬拜赞美的时候，会用各个国家的语言，今天是阿曼的，明天是这个泰国的啊，用这种语言来赞美敬拜。所以说，虽然我刚才讲我们听不懂，但是他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在激励我们，感动我们啊，感动我们。所以我们会被圣灵所感，我们会被他的诗，这样的赞美诗所感啊，特别感恩。那特别就说到是两个80后的宣教士家庭，被他们的那种敬虔，被他们对神国度拓展的一种执着啊，他们在南亚这个那块硬土上松土撒种，辛勤耕耘了10多年。他们当时是参加了一个是圣经学校，然后参加了宣教士的培训，培训2年以后就被拆出去了，而且跟他们说2年之内你们不可以生孩子，不可以回家来，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在那里去学语言，去跟他们建立关系啊。所以我们被他们的点点滴滴所感动，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这两个家庭原本是由国内的机构拆派出去的，但是今年年初机构被毁了，他们再也得不到机构的支持了啊，所以他们是压力非常大的。但是看到他们的，他们说我们绝不退缩，我们再困难也要决心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他们特别的相信，既然神他说差派我们过去，神也会保守我们，供应我们一切。阿们不阿们？所以他们是非常相信，这个他们的信心是非常大的啊。所以他们在10多年里面，神一直保守他们，赐给他们智慧能力，赐给他们各种资源，所以他们会继续留在那里。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啊，我们去一起祷告，也给他们一些奉献。所以这个随后几天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会去为他祷告，然后晚上因为有课程啊，有的时候早的时候我们就去跟他们有更深的交流，在了解过程当中知道了这篇合唱。回来以后我们一直在为这个合唱祷告，求神显明他的心意，并且求圣灵来引导。因为我们是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意想得到会去跨国跨文化的宣教，对吗？我们没有一个会想到的，也即使有想到的也不敢去想。所以7月中旬的时候得知他们正好回国，所以我们4位同工一起到了他们的家乡啊，然后去探访他们，又和他们有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祷告。神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孟加拉国80%以上的穆斯林，这个国家是穆斯林的一个统治的一个国家，可以说贫穷落后，你们都想象不到。我们到了那里，我们就知道，真的是我们可能60-70年代的样子，非常的贫穷。但是在那里却有广大的合唱，虽然是伊斯兰教主导的那个国家，而且是。大家都知道孟加拉国政局不稳，8月份的时候学生暴动，把他们的原来的这个领袖给赶下台了。 但是这里我们也知道真的是乱象丛生，但是从信仰方面可以说还是有自由度的，不像中东是不能提基督，不能提信仰，不能提信仰。等一会儿啊，然后就是在那里是可以的，所以在那里有一定的自由度啊，有自由的撒下了一批这样的一些这个在福音的种子撒下去了，有一批孩子和穆斯林贵族啊，穆斯林的贵族的姐妹，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去支持和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我们在国内的，我们国内的阿拉伯这个伊斯兰这个盛行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以去传的？但是确确实实也有我们西北的就有阿訇信主的所以也很感恩那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祷告等候，11月2号我们牛东弟兄带队啊，王磊弟兄还有葛丹丹姐妹和我们四个人去这个顺利的进到了这个河场。我们当时还很担心这个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哈，但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神竟然在那里开了一扇门，我们实在是意想不到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神要在这个河场上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个教会，但是只要神有特别的呼召领导，教会要做的就是顺服，对吗？教会要做的就是顺服他的带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宣教是我们教会的最高的任务，教会的最高任务，教会是为宣教而存在的。如果一个教会就是内在生命没有一点点对外的去宣教的意识，那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是不会增长，另外一个是不合神心意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始终是要持守这样一个大使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的命令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教会是一定会兴旺的，而且会火热的，否则就是怎样内聚，对吗？否则就是一个内聚，到最后是衰败所以这里面讲的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大使命，实在是世人所急需的，因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人要出去传福音，传道是不可或缺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传福音的，这是圣经里面15节下半节传道者的一个脚踪是如此的美好这里讲的是报福音传喜信，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这里原本是指的这个在这个以赛亚先知预言的以色列人被掳到了巴比伦以后然后听到喜信后的这样的一种喜乐然后其实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的，无论到哪里我们传福音就是给人平安喜乐，然后祝福他们，对吗？都是这样。虽然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辛苦，但是见到我们的人一定，我们说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很开心，从我们祷告当中他们也得福，对吗？所以那种喜乐不是可以用言语，人的言语可以表达的，可以描写出来。我们是3号凌晨，差不多当地时间1:30，我们这边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我们才到这个住的地方。然后下午我们就兵分两路，就这个有宣教士和本土的同工陪伴去探访，第一站去探访达卡的贫民窟，这是宣教士这是宣教士，我们一个姐妹，这个是当地的同工，你看他们报的是，因为我们不好去拍他们正面的照片，然后拎着油米这些鸡蛋等等去探访穆斯林贵族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到达这个要进入贫民窟那地方，是一条河，这边全部是垃圾成堆，我们戴了口罩都觉得是很难闻，就是很脏很乱的一条河是臭水沟， 他们人都穿拖鞋，不穿鞋子的，也不穿袜子，都是拖鞋，因为天热嘛。所以说环境是特别的糟糕。然后先生是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他们贫民窟，有的是铁皮房，有的是铁皮房，然后有的就是像个鸽子笼一样，一个一个，家里有很黑很挤那种哈。然后我们到了一家，这个是路上我们遇见的，他我们的宣教士走到哪里，他们就都跟他打招呼，说明什么？特别的熟悉，而且喜欢他不得了，拥抱啊，然后看到我们也是特别开心啊。这些，其实他们都是贵族的姐妹，穆斯林贵族的姐妹。然后我们到了这家秀比家，就是这个打了马赛克的，因为他这个。他现在是也是他们的童工了哈。他们家进去也是非常的简陋，两间房。我们进去的时候坐在这个，我跟丹丹是一组，牛东弟兄跟王磊是一组，跟我们不在一起哈。所以我们坐在他们的床上，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电视机，另外一个房间是厨房，厨房后面是他女儿的，13岁的女儿住的。这个是他女儿，13岁的女儿。然后他主动提出来要跟我拍照，为什么？这宣教士跟我讲，他说周姐你去，他们跟母女关系不好，让我去跟他们聊聊怎么样能够改善母女关系。然后讲了一些呢，他女儿就翻译过去，他女儿就特别爱听，就很喜欢哈，觉得妈妈做的这要改变哈，他就这个样子。所以就是主动提出来要给我照片。那后来就修理，就问他怎么信主的。其实宣教士就讲了，他这个姐妹是非常就是有一种神给他的恩赐，他愿意去，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去听，一般穆斯林都不愿意去听的。然后就这个也愿意去分享。就在7年的时候，他得了脑出血，要到医院以后要医生说要开颅，要多少钱啊。他们家庭虽然他是个裁缝，然后他丈夫是个司机，帮一个老板开车，这个女儿13岁是在上学，他们家境已经算是不错的，但是你想开颅要多少钱？宣教士听到以后就迫切的跟他们当地同迫切的祷告，说神啊，你自己来亲自医治他。我们虽然可以给他一些钱，但这个钱用在那里划不来，应该用在更合适的合场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这样祷告，圣灵啊，你自己触摸他，自己去医治他。一个礼拜以后，宣教士去看他，居然就是很激动，他说我感受到了圣灵的触摸，圣灵医治了我，我从头至尾我都感受到圣灵的同在，真的。后来就没有开刀，就这样慢慢就好了。他原本是脸是呆滞的，眼睛也是就是很呆，因为他脑出血以后就可能压迫神经啊什么，然后后来就是很快就恢复了，眼神脸，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看的时候没有一点点任何的后遗症，如果不说的话根本不知道，看他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健康。那就是后来这边哦，我不是这个是我不是跟丹丹，我是跟王磊弟兄。对，王磊弟兄在这儿，我们两个人是一组啊，分到那里去看的。所以这个当宣教士再去看他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激动，然后宣教士说上帝太爱你了，他要使用你。所以他就可以，他本来头都抬不起来，他又可以抬头，又可以做裁缝，又可以为家里这样的这个做点事了啊，就特别感恩。所以宣教士就鼓励他，你要好好的感谢神，好好的服侍神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我听了以后也是很感动啊。神这行这样的神迹，让他亲身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亲身的经历到神的医治啊，特别特别的感恩。然后我就问到我们这个宣教士，我说你是怎么样走进这样一个社区，走进这些穆斯林的人妇女的心里的呢？后来他就跟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说他原本在国内是一个助产师，是一个护士，然后呢他也就是有一些医疗知识，所以他到那里以后看到他们那么贫穷，就跟社区讲要建立一个这个医疗教育的一个施工，然后他借着医疗教育就给他们 这些妇女，因为妇女在那个地方是非常低的，这个社会地位非常低，家里丈夫也不看重他们的，所以为他们去这个测量血压呀，体温啦，还有孕妇孕检啦，他都可以帮助他们，教他们一些健康操啊，所以就慢慢建立这个非常好的关系。还有一些丈夫抛弃他们的，丈夫欺负妻子的呀，还有这个夫妻关系不好的，还有儿女跟儿女的一个问题的，都来找他，慢慢在那一片，他就站住了脚跟，他跟他的丈夫，站住了脚跟，就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接纳他。后来神又给他一个就是指引，说你可以给他们增加一些收入。他们那些妇女都没有收入的，那没有收入，自然在家里是不是没有地位啊？所以神就告诉他，你就给他们这个，他学过刺绣，神就给他这样子，然后让他去买材料，把这些穆斯林妇女呢带到他家里去，教他们怎么去刺绣。这个漂亮不漂亮？十字架，这是穆斯林妇女姐妹们，当时还没信主，把他们引到他的家里以后，一边给他们刺绣，然后又给他们时间讲福音，然后慢慢的就是这个让他们接受福音。然后这一次他这个姐妹这个还有这个十字架是非常好的，但是已经没有了。然后他就给了我们一些这个，大家看看啊，这是什么？常常祷告的手啊。当时我们想就是说他们就不容易啊，我们想买他们，但是宣教士说，宣教士不同意，不要你们买，送给我们几有应该有30多片哈，然后送给我们的，然后呢就说让我们回来说有弟兄姐妹有负担，经常为他们祷告的，为他们合唱祷告的，可以送给他们。这个可以做，就像这样裱一下就可以挂在家里墙上，然后看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想到那一篇合唱，对不对？想到那一篇合唱，你就会为他守望，对吗？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一共有30多片，如果有弟兄姐妹有愿望，好好的也为他们祷告的，也有这样的感动的，可以来找我啊！我会这个代表他们送给你们啊！感谢主啊！所以说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虽然非常难。非常艰难，在一个异教异文化的国家里去传福音是很难的，但是就像当年的宣教士进入我们国家也一样，对吧？第一件事情他不是跟你传福音，是给你建立教会学校什么妇女什么所那些啊，然后给你建立关系是一样的，那他们过去也是这样子，所以特别感恩。然后这个好，下一张图片。后来我们又去了，很多很多的感动，我想后面会我们三位弟兄姐妹轮这个轮着接下来3周都会有一个姐妹弟兄来分享啊，我就分享一些简单的啊，就是刚才是因为我对我真的是非常感动。然后我们后来就到了乡下去，接待我们的有一个姐妹，她之前是穆斯林信徒，然后我们暂且叫她这个吧 L 吧，我们不好讲她的名字哈。然后她才35岁，她的女儿已经18岁了，大女儿。17岁的时候结婚生女儿，17岁，因为穆斯林很早很早啊。然后他这个我是有没有打马赛克，就这边一个呢，这个就是有意把它弄得糊一点像哈。然后这个时候他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他这个大女儿已经18岁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几年前他被丈夫出轨了，出轨以后他就带着大女儿就离开，就是丈夫带着他的大女儿到了那个第二个妻子那里去了，他非常伤心绝望。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去探访他，陪伴他，然后就是慢慢把这个爱给他，后来就带到牧师家，牧师夫妻就陪伴他，但是牧师夫妻就没有要你要信主啊，你信主了以后怎样，没有，不讲信主，就告诉他你可以自己比较基督教跟 伊斯兰教的区别，你自己比较，他就慢慢慢慢的觉得基督教耶稣基督真的是好，所以他就愿意去这个跟随牧师夫妻去好好的去追求。但是当他们的邻居，当他们的家知道他信主了，开始逼迫了，这个家族把他赶出去了，他回到娘家，娘家也把他赶出去了。他后来没办法，他就带了小女儿，小女儿只有这个是他女儿，大概五六岁样子一个女儿。然后就是神就真的是帮助他，借着这个牧师夫妻一直是陪伴他。后来看他彻底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喜乐了，原来忧愁不得了，喜乐了。最后他就这个那些穆斯林的妇女开始羡慕他了，啊，觉得你怎么会改变这么大的，哦，这么多人逼迫你，你都一点都就反而变得喜乐了，就要问他怎么回事，就开始去了解他的信仰。所以特别奇妙啊，特别奇妙。所以这后来就是她的丈夫也开始跟她有联系了，她的女儿是当时知道，大女儿当时知道她信基督，因为这位全是穆斯林，全是穆斯林，然后她就觉得很丢脸，自己妈妈信主很丢脸，她就更加恨她，恨她。但是后来发现慢慢的改变，有一件事特别改变，这个女儿18岁，按照正常的话早就要嫁人了，对不对，生孩子了，但是她的妈妈就坚持让她去上大学，就是因为这件事改变了他对基督徒的看法。后来他女儿也回到他妈妈身边，啊，所以让他上大学，所以他觉得所有的在他身边的那些穆斯林小孩早早就结婚生孩子了，但是他却得了高等教育的这样机会，都他知道都是上帝，他也认这个上帝，啊，所以特别感恩。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女儿是很有画画天赋的。他送我们每人一个，我今天不好带，每人一个就是那种陶瓷做的存钱罐，外面全是他画的画，所以他女儿也是很有天赋的啊，特别感恩。那我们就是他后来就一直是成为得力的童工，就是跑遍，就是各城各乡，可以说你们看这都是赤着脚的呢，这个这边都是在外面铺个那个，然后旁边是一个就在野地里啊，哦，然后这个也是就在一个厂房的一个空地里面给他们补课，那个这个是穆斯林的，这个是印度教的一个，你看他们住的是非常简陋的，全是这种样子，看到，但他们特别和善，看到我们以后，特别是那个姐妹是抱着我啊，就特别特别和善，特别愿意跟我们交流那样，虽然不听不懂哈，所以这里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然后给他们补英语、数学。这样，然后教他们唱赞美诗，他们也唱。哦，我们去的时候给我们献花，哦，然后唱赞美诗，我们也听不懂啊，唱赞。但是那些那个教他们翻译的时候就都有啊，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就带着水果啊、饮料啊，去这一家一家探访。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想到这个当时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对吧，为他们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就是去医病啊，去什么的啊，所以这里面也是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50岁的一个偏瘫吧，还是牛顿弟兄，他是对吧，然后牛顿弟兄他就按手为他去祷告，哭哦，一直哭，就看上去就是60-70岁一样，但只有50岁，就我没放出来，就是他也很乐意抓住牛顿弟兄的手哈，然后就特别啊，就想说但说不出来啊，但是为他祷告他是很愿意的。所以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有太多的感动，神借着当地的这个童工还有宣教士一起配搭，然后在虽然他们也会有很多的面临很多的难处啊，也有夭折的，也有可能是表面上信的其实不一定信的，为了得好处的都有可能，对吧，但是神知道，他们说做我们该做的就可以了啊，生命掌管在神的手中。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的太多哈，正好讲到他们真的是传福音的脚中，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是印度教的转回基督徒的牧师，就是这个姐妹，就这个姐妹是她 培训出他的，他跟他妻子培训出来的啊，也是有很多的见证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分享，特别奇妙，所以感谢主。好，我们下一章。那我们看了那么多的这个啊，照片啊，这个见证啊，我们也想到我们是一个受益者，对不对？我们是受益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是一个传道者？我们应该是一个传道者啊。那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是救恩临到你我的一种方式，也是救恩必须透过你我去临到别人的一种方式。理解这句话吗？我们从别人的里领受了福音，那么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话语，那我们今天也要去把领受的话语什么传给别人，传给别人。所以说人人都应该是个传道者啊。那十六接下来这个保罗引用以赛亚书52:7里面讲的，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说明神在旧约时代借着先知他们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但是他们都没有都听从，有人听从了，有人悔改了，对吧？接受福音了。换句话说，大多数的犹太人拒绝福音，因为他们自己的一个责任，错失了这样一个得救的机会。那今天同样如此，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刚才也讲到宣教士们是有挣扎的，他们有挣扎，辛辛苦苦在那里十多年耕耘的，尤其是一些后面可能有弟兄姐妹会分享的那个新希望学校和新希望这个之家，刚才姐妹带到的这两个，倒是会他们会来的。这些孩子们太可爱了啊，真的是，其中有一个10个就是刚才特别祷告的10个孩子的，都是从山里牧师把他们找出来的，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肯定全荒废了。这些孩子们啊，喜乐啊，唱歌啊，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教我们就因为丹丹是主日学老师吧哈，就跟他们有很多的互动，然后我们跟他唱一个这个生命的河，然后给他们这样子做动作跟着一起做，哎呀特别好。而且这个我们都觉得这10个孩子真的是全部是牧师夫妻带，还有2个弟兄也是基督徒，他们将来真的是那块土地的祝福，将来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特别感恩。那么宣教士他也讲到，他说他们经历了很多，还有那个基督那个新希望 New Hope School 啊，新希望有80多个孩子，就是给他们，那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些不是很多的去传福音，而是给他们教育，完了以后有一些穿插在里面讲神的话语，啊，慢慢慢慢的，因为他们随时随地要离开的，他们到了一定的那个要到自己的学校去了，这个是补课的一个这是小的过程当中，然后还有新的就过来，所以现在是他们很努力的在那里，这虽然他们不是直接的去灌输福音，但是他们参加在爱里面把上帝的一些话语会带给他们，唱赞美诗，他们这么多年来已经说祝福了2000多个家庭和孩子，这么多年在辛勤的耕耘，所以这些在孩子们的心里是撒下了一种福音的种子，对吧？所以我是越来越觉得对孩子做孩子的这样的福音工作是最棒最棒的，因为孩子他单纯，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对吧？所以在那里这个福音的种子是容易在他们的心田扎下根来，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感恩的，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也会有很多的难处，对吗？有很多的难处，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传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些的动力、本质、力量和过程，我们都是，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些，对吗？我们的动力是因为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要分享啊。我们传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好消息啊，就是令人喜乐的、开心快乐、给人带来祝福的消息。我们传福音的力量是什么？因为神就要差遣我们，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力，然后我们有感动人的地方去感动人，当人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生命，他们就会来了解福音，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基点。所以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多人说哎呀太难了，我们上次到那边去就到玄武湖去就是太难了太难了，这传了一天也没有几个愿意来跟你多聊的。 但是这又何妨呢？对吧？这又何妨呢？总而言之，就是还是传了一点的，对吧？无论如何，我们把福音是传了一点了，那我们努力去做，每年去做，不是很好吗？对吧？那么我们做工的劳苦，不是看我们有，上帝不是看我们呀，你传了多少福音的果子，这个贵族了。上帝是看我们一颗愿意摆上的心啊，心是最最重要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做工的劳苦仍然会被主所纪念。好，关键是我们肯不肯回应他的呼召。好，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讲，哎呀，我对圣经不熟啊，我也不懂得怎么传福音啊。好，都不懂得传圣经不熟你去读，不懂得传福音去学，是不是这样？去做，对，去做啊。所以真的是很感恩的事。其实最简单的，我们记得马可福音里面耶稣救了格拉森的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个救他以后，他要跟着耶稣走，耶稣说你回到家乡去，你把主在你身上做的那个大事情告诉你的乡亲们，他要做的是这件事，没有让他去跟着耶稣走。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环境当中神都在用我们啊，感谢主。所以有的也会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走不出去，哎呀，我家里要照顾人，这个都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你现有的环境当中去做当做的事情，身边的，对吧？还有一个社区的等等这些，还有我们现在在做的养老院的事工也是特别好，真的是感恩。每个月我们的同工们非常的辛苦，每个月要排呼召人去做，但是辛苦是辛苦，你们都坐在神的心意当中，你们会被纪念，感谢主啊，特别感恩。还有一些就是包括我们圣福一组的那些，比如说一些癌症病人，圣福一组他们以前加入过癌症协会的，所以我又鼓励他们在这一块去做福音。那这些人可能是不会有太多的果效，他不会跑到教会来啊，对吧？那些癌症病人不可能到教会来，但没有关系啊，我们不是为了教会啊轰轰烈烈增长，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国度里面我们尽上本分了。你去传了这些福音，然后接了他信主了，将来到天他不是得救了吗？得了永生了吗？来不来教会也没有关系嘛，因为他们身体原因没有关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次就是祷告求圣灵来感动我们去做当做的。有一位宣教士讲到，他说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就出去传福音然后呢，因为传福音的时候他能感受到圣灵的工作，神大能的作为，他说可以重新点燃我里面的热情，重新让我的灵苏醒过来。所以他说我们懒惰的时候，灵性花破的时候，就要出去传福音。弟兄姐妹，阿们不阿们？所以当你觉得自己这个软弱的时候，哎呀，觉得懒惰的时候，就出去传福音，不一定要等教会啊，10月1号或者端午节出去，可以小组里面组织，啊，组织几位这个弟兄姐妹去走到或者社区里面，有可能的社区里面啊，等都可以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干这个是感受到神在催逼我们啊，圣灵的同在也会祝福我们的脚步。所以这里面讲到的这个。这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这就是救恩临到你我的方式，让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去帮助别人，让他们也得着这样一个救恩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信主是因为我们听见了基督的福音，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是人人都应该去做这样一份非常伟大的蒙神祝福的一个事工啊，感谢主。好，我们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今天神借着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信主之道是使人得救的唯一的途径，而且是极其容易的，不是那么难的啊，不是那么难的啊，不需要靠人的努力去换取。传道是使人听闻福音生命得拯救的唯一的方法。好，保罗再次强调，没有传道的哪有信道的呢？好，所以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一个总结哈，传道使人信道得救的一个过程，就是奉差遣传道，听见相信，他们就求告了，求告以后成为怎么样，成为基督徒，成为我们肢体之一啊，这个就是神所要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思想每日每时都有很多人在往地狱里面走，对吗？地狱里面奔，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所以灵魂会永远的沉沦，灵魂会永远沉沦。我们的责任是无论和得时不得时就要努力去传，就像约翰卫斯理说的，全世界都是我的合唱，他说我们不是局限于南京，对吧？神感动我们在哪里，我们就顺服他的脚踪，顺服他的引导，我们去做啊。所以这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付出的劳苦在主里面绝对不是突然的，神愿意差遣我们，但神也在等待我们的回应，神是时时刻愿意差遣我们，神也在等待我们的回应，神在问啊，就像神问以利亚一样，对吗？就是说以赛亚一样哈，就是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是否愿意像以赛亚那样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有一首诗歌，我在这里，来回应，请起立。
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你主啊，真是我在心中，心中偶像，只要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你
在祭坛那里可照你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今天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明白你的心意，感谢你差遣众仆者众传道人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好让我们有机会得闻你的福音，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你的儿女，都是因为那些传道者。主啊，我们今天得到这样的好处，我们也应当去回应你的呼召，我们也应当去成为传道者，将你天国的福音去传到我们身边，传给近处远处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挪去我们享受舒适环境当中的生活，让我们也挪去一切拦阻我们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障碍，好让我们按照主耶稣基督你的教导去真的是去参与到大使命当中，也借着这些宣教士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让我们效法他们去走出去成为传道者。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使用我们的教会，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主你火来焚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被你所眺望，我们不再去介意我们内部的一些不太重要的那些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应你的大使命的呼召。求主你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以你的大使命为目标，更好的去我们操练好我们的生命，也能去装备一切该装备的有一天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出去感谢主你的恩典，因为知道你呼召我们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愿主你帮助怜悯赐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